的荣耀，在这地方必赐下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他的带领，让我50岁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在今天几个小时以后，我们要回到台湾，能够有这样的时间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报告基甸会的工作。首先再一次感谢教会跟牧师的接纳，让我可以代表国际基甸会全世界200个会员国、30万的会员，而我们在中华民国61个支会、3000位会员向大家请安问好，也来代表来报告过去神在这些日子里面怎么样来使用国际基甸会来成就他的工作。愿一切荣耀归给神。基甸会的工作是透过我们对神所领受白白的恩典，我们愿意白白的来跟人分享，也就是要让人不用花钱来得到福音，来认识主。感谢主让我们这次的年会代表团来到圣何西，我想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到美国来第二次，或者再来到我们的教会第二次，但是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我们守住我们的道，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会在天堂里面来相见。所以我们要努力努力为神国的福音来工作。刚刚我们听了郑长老的感谢，实在是我们要感谢你们回到台湾来帮助我们，反而你们来感谢我们。神就是这么的奇妙，把这些属神的肢体、教会、事工都把它连结在一起。在之前我们都不互相认识，但是神已经奇妙的做这样的连结。今天我要用我们今年大会的主题，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述说他的荣耀，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篇的经文是出现在历代志上16章的经文，换姐妹来帮我操纵好了。好，大卫写的这一首诗歌最主要的用意是在他成为大以色列的王以后，他顺利的把在外邦流浪的被掳的到外邦的约柜然后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献上的一首诗歌，由利未人亚撒为首来献上对神的一个称颂，对他的赞美。经文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为大卫的一生从牧羊童，然后到成为受膏抹，然后在扫罗王的手下服侍音乐的服侍，但是成为女婿，后来又有很多的这些曲折的人生，他经历神的保守恩典，到今天他能够成为国王，然后也顺利的把神同在的一个记号约柜从基甸耶林来迎回耶路撒冷。然后他所献上的感谢赞美的诗歌，我们来看看这个从这些过程的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荣耀。下一页说，哈巴谷书里面提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当我们越认识神，越经历神，越体会到神的同在，神这一切作为所发出来的荣耀就不断的增添。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在我们科技或者医学、天文各方面的知识越是增加，只是引导我们更认识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照着所造之物我们都可以晓得。我们来认识这位荣耀的神，他的话语大有能力， 他的救恩满有恩典慈爱。下一页我们看到约柜被掳这段的历史，是代表着荣耀离开以色列。当大卫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迎回耶路撒冷，显示着是神的荣耀在重返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我们来看这段的历史，神的荣耀离开，原来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他们失败打败了仗，结果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当中，长老们凭着一个信心，但这个信心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在这之前以色列百姓的灵性已经非常的低落，他们不敬畏神，然后在神的家有很多的亏欠，他们却是以为只要我们扛着能够带领我们一路打胜仗的约柜，因为从出埃及到这个时候有约柜的同在，似乎都是使他们打胜了仗。就像在过约旦河，在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约柜都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这个时候打败仗的以色列人也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扛抬着约柜上了战场，但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却是不蒙神的喜悦，因为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不是真正的来敬畏他，而且不是听从神的话而行，而只是打着神的名号，有这样神同在的一个表象，结果扛抬约柜上了战场，发生的结果却是神却愿意让自己的约柜被掳走，结果这些百姓所得到的是自取其辱，羞辱主的名。结果这个结果，这场跟非利士人的作战当中，约柜被掳，先知以利跌倒来猝死，两个孩子何弗尼、非尼哈也被杀，就是在生产在待产的当中的一个媳妇也因为难产来死亡，在这位媳妇所难产的当中，为这位新生儿所取的名叫做以加伯，他的意思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所以神的约柜被掳去，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我们再看看被掳的约柜好像是一个战利品，被非利士人所掳走，但是神他自己不会容让他自己的名在外邦受掳。当约柜被抬放在非利士人偶像的庙中的时候，好像静静的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到了隔天的早上，非利士人发现他们所侍奉的偶像扑倒在约柜的前面，这以为是巧合，扶起来又在隔天的早晨，这个偶像又再次的扑倒，而且这次的扑倒不单单是一个完整的而已，只是这次的扑倒是头、手、身体都来分离。我想神的作为在外邦，他自己显出他的威荣，他的荣耀他自己来发出，不是以色列民为他做了什么事，其实神他自己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事，他的救恩、他的工作，他甚至在后面我们继续看到的都会显示出神怎么带领他自己的约柜来离开。偶像扑倒，然后掳走约柜的非利士地的百姓，从雅什突、加特或者是以格伦，这地的百姓都生了痔疮的病。当然我们再看到下一章所看到的，非利士人经有这样的体验，以色列的神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威荣的彰显，他们还懂得来求问他们 的祭司跟占卜的要如何来赔罪，要把约柜赶快的送回去，不能让约柜继续的停留在非利士地。所以当他们这样召聚他们的领袖跟百姓，就这样商议，结果他们做了五个金痔疮跟五个金老鼠作为赔罪的礼物。然后在这当中他们也提到说，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神的荣耀在外邦，他自己来彰显他的作为，连外邦的这些不认识他的人也要懂得要献上赔罪的礼物，也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他们怎么来印证这是神的工作加在他们身上，然后生了这个病呢？他们以哺乳的母牛两条来做一个作为这个车新车的一个工具，来把它要把这个约柜给拉回以色列地。他们想说，如果这一辆母牛车能够直直的回到博士麦，那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是耶和华降灾在我们身上，他们就印证了这个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台哺乳的母牛，好像装了我们现在才有的科技 GPS 一样，把神的约柜从非利士地就直直的往以色列地给载了回去。所以神的约柜就从非利士地回到了以色列地的博士麦，又来到了基列耶林。我们再看到下一页，是看到约柜停留在基列耶林一段的时间，也经过了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后来去世了，后来又有扫罗王兴起，但是扫罗王没有来成就约柜回归的事情，到合神心意的大卫出现。所以神都在等候合他心意的人出现来成就他的事工。我们是不是那一位合神心意，他所期待我们来参与他的工作的那一位？所以从合神心意的大卫出现的时候，他就很积极的要来迎回约柜，要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所以大卫的大发热心，但是他的第一次的行动却是不是神所喜悦，因为太久没有扛抬约柜的这样的服事，他竟然也造了一个车，也用牛来拉。结果神不要这样的错误的服事，就让这个牛来施提约柜来倾倒一位服事的这个祭司乌撒伸手来扶的时候，造成了乌撒的死亡。这又暂停了大卫搬迁约柜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行动。所以当第二次大卫又调整了更合神心意的方式，圣洁自己，圣洁这些利未人祭司，然后用合适的方式来扛抬约柜，果然神让他这一次的任务顺利来完成。就在约柜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的帐幕之后，大卫写出了这一首我们所读经文的这一首赞美感恩的诗。下一章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里面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大卫确确实实的经历神的保守带领，他不断的发出对神的感恩，述说神在他生命中成就一切的荣耀，传扬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下一章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也是要这样不断的来述说神的荣耀。就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因为看见耶稣在一路上所成就的这些异能， 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当这些门徒在赞美的时候，竟然有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耶稣，夫子，你责备你的门徒，叫他们闭口不说。但是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当这些恶者不要我们开口，要我们闭口不说的时候，我们却要起来大大的张口来述说神的荣耀。就像这些门徒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来名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所以我们的口要为主所用，要大大的开口，要来述说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受恶者的攻击来闭口不说。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提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特别宣扬两个字，我用红色来标示，我们就是要开口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的经文再看一次，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其实这里所标示那个三个红色的区块，歌唱、传扬、述说，我们看下一页，这些都是为了使人能够听见。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述说，我们要传扬，我们要歌唱。下一页我们看到，我们平时谈话的焦点是什么？我们与人有很多谈话的机会，我们谈话总是有主题，你的焦点放在政治、经济，或者是八卦，或者是我们个人的难处上。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些最后谈话的焦点来转向神，来仰望神？当这些难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都不足为道。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习惯将我们一些生活各种方面的谈话焦点述说神的荣耀，引导人来经历神，来看看，来经历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作为，何等的慈爱。我们下一页看到，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就是基甸会的服事。因为基甸会的服事通过赠送圣经来领人认识主，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而且是我们白白得来，我们白白舍去。20年前，我像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礼拜，听到基甸会的讲员的分享，我就深受感动，我就加入这样的服事到今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要让愿意领受的人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有这宝贝，宝贝所指的是神的话语，我们是瓦器，我们是传递这个宝贝的瓦器，这个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将这个宝贝来送给人，来显明，使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感谢神，他呼召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原来是不配，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以我自己来说，原本我是一个软弱，是一个逃避的人，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我的生命在30岁左右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位牧者要离开我们的教会，他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个主日学， 将近十个人，他来问我，是不是由我来接下主力学的工作，或者就把它结束。我自己也是很挣扎，因为想说周间上班工作很累，如果假日在教会服事就很没有办法完全的得到休息，有点推迟也是逃避。但是神透过他的话语，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参加加入教会主日学的服事，也因着神他奇妙的恩典带领，他知道日后他怎么来使用我，就从那个时候装备我。因为我原本在这个大厂的讲话会有胆怯，但是神就透过那个时候十几位小朋友让我可以跟他们讲话，慢慢的练习，也透过教主律学的过程可以来更认识神的话。所以神照着他的心意就一路带领我到目前的服事。所以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上来彰显他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来归于神。基地会的工作在旅馆里面来赠送圣经，这是在旅馆的赠送圣经。在美国我们住过三个旅馆，我们都有看，每个旅馆实实在在的都有摆放一本基甸会的圣经。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这个工作已经不是唯一的工作，因为别的宗教也这样来模仿，现在很容易 copy， 很容易山寨。所以在台湾我们已经有看到，在别的旅馆，在旅馆里面除了基甸会的圣经以外还有别的宗教的书籍。所以这个战场已经有别的团体来加入，我们要坚守住，我们要持守这样的一个服事。因为神从1899年就定义基甸会的服事就是从旅馆开始，所以我们要从旅馆这 最起初的一个事工的出发点，我们守住，然后继续来服事。特别我提到旅馆的圣经这几年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成长。怎么说？因为这几年台湾有开放大陆的观光，很多的观光客来到了台湾，在他们住宿的饭店里面，他们都会看到基甸会所摆放的繁体版的圣经，还有中英对照，中英就是中英对照的繁体版的圣经。这些从大陆来的同胞们，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礼物，他们都很乐意的就把它带回去。就统计下来，这几年旅馆的圣经，我们由原来大概每年2万本的圣经成长到将近7万本。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原因，就是将近有5万本的圣经透过这些观光客这样一本一本的把我们带回去到大陆去。我想如果这不是神的工作，什么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透过大陆的游客一本一本的化整为零，而且如果这是5万本的圣经要整批输入中国，这是很困难，几乎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在中国大陆听说圣经是不能公开发行贩售的，然后透过观光客这样子来到台湾观光，回去带了神的礼物圣经回到中国，而且我们台湾的基甸会是免付运费的，他们把我们带回中国大陆去，很神奇的作为。所以我们感谢神，在旅馆的工作，然后下一页我们看到在学校的工作。在学校的工作，我们透过我们的讲员，我们基督徒的讲员在各个领域有他们的专长，透过我们去拜访学校，他们所希望的主题，我们都能够派出合适的讲员来跟他们分享。早上第一堂我们有遇到范大林长老，他之前也担任过我们基甸会的讲员，一起服侍过。感谢主，透过这些讲员所传递的信息，把来自我们的信仰所带出来的价值观正确的一个思想来给这些学生，然后在学校演讲的当中来圣经送给他们。我们也看到在军中，在警察的里面来赠送圣经，因为在这些 军警当中，他们平时所背负的压力就比平常人还要繁重，所以很多的家庭的悲剧，或者是他们所自杀的案件不断的发生。我们也在军队跟警察里面来发送圣经来帮助他们，也在医院里面来赠送圣经，帮助这些在患病的人。下一页，在医院里面患病的人，他们特别的是软弱，特别是需要神的话语的帮助，所以透过在医院来摆放圣经，来帮助这些需要神帮助的人。然后再看到下一页，是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的当中，这些受刑人，特别是在犯罪的当中，他们对罪的敏感及需要被接纳的这种渴望是更迫切的。所以在监狱里面来摆放圣经，让人可以在这个安静的时间里面来经历神。在监狱里面，以我们的教会一位弟兄，他是在成为，他是信，在被关的当时，他还不是弟兄，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就是很多的犯错，甚至在监狱当中，又被关到监狱中的监狱，就是禁闭室的里面，他在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可以向外面来透风，但是里面说有两个东西，其中之一是圣经，然后其中之一是一条佛珠。他说当时就是圣经特别的吸引他，他就翻开来看，虽然他说他不没有都读得很懂，但是他就祷告神能够让他在什么时间可以假释出来，如果他能够出来，他就要来受洗，要来服侍主。结果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他就没有多久，神成就他的祷告，他就找到我们的教会来，也领受了洗礼。真的没多久，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刑期要去服刑，受洗完的隔天，神又让警察人员又顺利的把他带回监狱去服他最后一个刑期。但是再回到监狱的这位弟兄，他已经有基督徒的身份，他就在那里，因为表现非常的良好，成为一个受刑人，一个工厂的一个代表，有美好的见证来沟通。后来他的刑期服完了，在我们的教会成为很好的一个弟兄，很好的同工。感谢主，他的话语使人得着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力量，因为在基督里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荣耀归给神。下面我们看到一个地图，这是在中国大陆的个丹东市这个地方。我们下一页，这位故事的见证是我们现任的理事长 Thomas 弟兄，他到中国大陆的演讲，因为他是心脏科的一个外科医师，他在演讲的会场当中不忘记提跟会众说明他是基督徒，所以在那个演讲之后，就有一位访客来递纸条给他，说想要在晚间来拜访他。Thomas 弟兄也欢迎这位访客的来访。结果那天晚上，这位访客来了以后，一进入房间，神情紧张的，就是赶快把水龙头、把电视机，反正可以发出东西的、发出声音的东西，都把它打开来，因为怕被外面的人听见。然后就开始来跟这位 Thomas 弟兄来谈起他的问题，因为他在校园里面，这位访客在校园里面有捡到，因为他从前面的一个人发现他怎么丢了一个什么东西到垃圾桶去了。他跟过去把它捡上来带回去看，就是这本圣经。他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多对生命的了解，他很渴望要认识这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这位耶稣，但是他没有管道。从演讲的当中听到这位 Thomas 弟兄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就在那个晚上，他来到这位 Thomas 弟兄的房间。哇， Thomas 弟兄跟他做了分享，这位访客回去第二天晚上又带着他的妻子小孩来到 Thomas 弟兄的房间。就在那个晚上，他们全家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的浴室来受洗，来归入主的名，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再看往下面的图片继续看，我们看到一个感谢函，真的就是 再往下，这些这感谢函是刚刚我提到的，从大陆寄回来给台湾致谢的函，因为他们从台湾拿了许多的圣经，而且这个圣经也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他们也渴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致谢，甚至跟我们表示是不是可能再多寄一两本给他们。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在台湾这块宝岛上面，我们看下一页，神带领我们台湾基甸会成为这200个基甸会员国里面第11个自给自足的会员国。2001年开始，我们台湾印制圣经的经费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自己够了，在之前都是需要国际的补助，但是从成为自给自足的会员国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国际的任务，我们不仅自己够，我们也要为国际印制圣经来做奉献。下一页我们看看，到了今年我们已经提升到为国际印制圣经的经费达到了 34%。 如果以我们台湾1500万台币的一个经费， 34% 将近3-400万的经费为国际印制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来奉献。下一页，台湾成为自给自足的会员国以后，也参与国际的政经事工，奉献金钱，然后也投入国际政经的行动，所以出钱出力在分送神的话语。下面我们看到一个图片，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叫做沙塔碧提姐妹，这位姐妹是来自传统的印度教的一个信仰里面，对于多神的信仰里面，他们多认识一位神不是什么，不会觉得为难。但是这位姐妹，她读了，她拿到了一本圣经，她读了以后，她发现原来耶稣不只是另外一个神，而是这世上唯一可以拯靠着他得拯救的那一位。所以当这位姐妹自己跟随耶稣以后，她认真的也把自己献上。在这次年会当中，我也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是这位姐妹目前在我们美国的穆迪神学院来受装备、受造就，将来要回到印度来继续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片，是在德国的柏林，有一位叫做华德玛弟兄，他是一位在游轮上的钢琴演奏家，他很幸运的逃过了一次空难，但是这次空难没有马上为他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他认真的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寻找都错了，寻找没有到正确的道路，但是在一次的一个机会里面，他发现他桌上有一本圣经，当他拿起来读的时候，这本圣经让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因为从那里面他了解自己在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在那时候他悔改来跟随主耶稣，他现在成为一位音乐的布道家。我们再看到下面这张图片，来到了卢安达。卢安达我们或许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相信各位都看过，有一个小孩在一个老鹰的前面，这个张的图片，这个国家就是在卢安达。我们再看到我们在卢安达也赠送圣经，当接收到的这些学生告诉我们送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基甸会的会员告诉他，这本书记载的如何进入天堂的指示，我赠送这本书给你的目的就是确定有一天我能够在天堂跟你握手。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参与国际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可以印制成很多不同版本的圣经，也因着这样不同版本的圣经，可以带领各万邦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来认识神。我们才说哪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说不定老远的一位非洲来的小朋友跑过来伸手要跟我们握握手，谢谢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的奉献他们在非洲有拿到了。再来我们看到来到了非洲的最高峰， 这个吉利马扎罗山，这里是非洲的最高峰，在坦桑尼亚的地方。我们将神的话语也送到了坦桑尼亚这个国家，但是在赠送的过程，那位校长告诉我们要小心，因为这地方是基督徒跟回教徒混居的社区，所以学校同意你们赠送圣经，你就送给基督徒就好，那些回教徒的小孩你们就不要送。所以一开始我们的会员就遵照这样的指示，哇，基督徒的小朋友来排队拿得好高兴。但是他们拿得很高兴之后回去呢，这些基督徒小朋友又跟他们的同学分享，哦，我们拿到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故事，这些回教徒的小朋友他们也很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包着头巾的意思是代表他是基督，他是回教徒的身份，他也来到这个行列的当中，他们也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感谢神，他透过基甸会的服事一直在抢救灵魂，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要我们刚强壮胆，在任何有阻挡的地方都有神奇妙的作为在开门带领。我们就看到台湾这个地图，有一个在静宜大学读书的一位赖煌启弟兄，他从校门出来的时候说，有一位基甸会员就是硬塞给他一本圣经。后来这位弟兄回到他的宿舍，他打开这本圣经来阅读，竟然睡着了，而且当他睡醒来的时候也是隔天的早上。这位弟兄说他原来是有严重的忧郁症，而且失眠是常态。他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晚上他拿到那本有人硬塞给他的圣经，竟然就睡到一觉到天亮，而且怎么睡着的他都不晓得。所以这位弟兄领受这样恩典之后，他本身也成为基督徒，也他的家人也都成为基督徒，现在他成为一位很勇敢的宣教的勇士。他告诉我们说，谢谢基甸会救他一命，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放在仓库里，我们是硬塞都塞给人，所以他拿到这本硬塞的圣经，结果他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从以上的见证分享有很多的故事无法一一讲述，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参与基甸会的服事呢？这样的事工，因为我们看到在加州洛杉矶跟圣何西这边，我们华人教会就听说有将近500间的教会，却是还没有华人的基甸事工在这边成立。所以我们这一次来也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希望能够唤起我们教会当中热心爱主的弟兄，愿意在教会的服事之外又另外向前踏出一步，有这样一个联合的事工。因为基甸的事工就是联合各福音教派的弟兄姐妹来推动赠送圣经，领人归主，当这些人信了主以后都又加入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事工是互相成长互相兴旺的，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与我们同工，因为祷告摇动神的手，祷告求神来为我们开那个传道的门，也开这些拿到圣经信道的门，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下一页我们看到邀请各位弟兄也可以用奉献来支持基甸会的工作。第一场我已经讲过一位姐妹的奉献，这一场我再讲另外一位弟兄的奉献。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受派去参加一位农民啊，老农民弟兄的丧礼。我不认识他，基甸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是为什么我要受派去参加他的丧礼告别式呢？原来是这位弟兄他爱主，他一个人从大陆来到台湾，他年老了，在那个农民之家，他过世之前他就立了一个遗嘱，要把他身后所有的财产为基甸会奉献。 我想这样的奉献是我们台湾基甸会所从来没有接受过的，这样的遗产的奉献是第一次的。这位弟兄知道他在神国里面的投资远大于他指定给其他的一个人或者单位，所以他愿意把他所有留下来的为基甸会来奉献，为了印制圣经抢救更多的灵魂来奉献。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日后也可以为这样的印制圣经来奉献，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去从印刷厂拿出这些圣经，我们都是需要付费用的。所以我们要让人不用花费钱财得到这样的福音，得到圣经来认识主，所以就要鼓励弟兄姐妹来更多的奉献，能够有更多的印制圣经。最后我们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来成为基甸会的一员，一起来同工，来扩张神的国度，抢救更多神的灵，抢救更多的灵魂来归主。现在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位不知心的宣教士，我们可以带着圣经，以我们的工作，以我本身，我就会在我的包包或者我的西装外套带着一本圣经，随时来跟人家分享福音。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在保险公司从事理赔方面的工作，我想申请保险的理赔大部分都是疾病残废或者是死亡，这个背后的故事就是一个悲惨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对方这些保护就是会伤心会流泪，当我们处理完一段事情以后，我们就会跟他谈到福音。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一个不知心的带子的宣教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动的做个人的见证来领人归主。所以结论来说，我们都要受差派往普天下去述说神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或者我们听到其他弟兄姐妹领受神福音大能之后的改变，这些荣耀都要归给神。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口不断的在万民中来述说，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信息就到这边，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一切尊荣荣耀权柄的，我们要将你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让我们可以有主你子女宝贵的身份，让我们可以述说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分享主你的爱在我们的未信的百姓当中。求主你保守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分享主你爱的仆人。主，我们也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属于你的名所建造的教会，圣俄西归主教会，让他们在主你的爱里真正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来兴旺主你的福音，让他们爱的连结爱的团契在这边述说神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基甸会有今天这样的分享，因为我们都是连结与主元首基督都同为肢体的。主，我们要在你里面更是同心同一的脚步来完成你托付我们在地面上要向万民万族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谢主你使用拣选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